稍微带过一下哈，因为早上我漏掉两个重点。好，我们今天讲的经呢，就是说一个人呢，被这个四条蛇追杀，然后呢又被五个凶手追杀，然后呢又被一个很亲密的密友追杀。那追杀他就逃，然后他逃到一个空村，空洞洞的村落，逃到一个村落。今天早上我忘记讲到这个。逃到的村落呢，这个村落的房子啊都是空空洞洞的，不管哪一间房子他进去呢，碰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空空洞洞的，所以他走得很辛苦，很想休息一下。但是呢他的好友呢又出现跟他说，这个村落呢刚才呢被六位强盗打劫，村落的强盗刚被他们打劫过了，他说你最好呢不要停留在这边，你还是快点走吧，可能这六个强盗就会再回来。所以这个人呢听了过后又在拔腿而逃，逃到一个河流那边。好，所以今天就是补充，现在就是要补充这两点，第一个就是空洞的村落跟六位强盗。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五个杀手，五个凶手，怎样杀害我们，在轮回中怎样杀害我们以一世又一世。那现在呢我们再谈一下这个第六个，就是我们谈到了四条蛇、五个敌人跟第六个就是最亲密的我们的密友。好，我们的密友呢就是我们的贪爱。我们出生吃饭洗澡冲凉睡觉都是跟这个密友在一起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贪爱在一起。我们吃东西都是跟贪爱在一起，睡觉全部眼睛看到的全部都是跟这个贪爱为伴。那这个贪爱呢，这个贪爱呢也就是四圣地里面的极地，无取运是苦地，苦地是要被彻底的了知。那极地呢，为什么这个苦地会升起，一切有因必有果嘛，为什么苦地会升起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世的贪爱。那贪爱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贪爱以五欲的享受，比如说贪爱以这个眼色跟眼两个，跟身，鼻跟香，舌跟味，身跟触，或者意跟法。所以这个贪爱就是对六尘的贪爱，或者对六根的贪爱，这种叫做欲爱。因为这个欲爱的关系，我们造业，造了业过后留下业力，业力成熟，我们就产生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一产生就有那个五蕴了。但是因为无明跟贪爱又还没有被断灭，所以这个五蕴又成为我们的五取蕴。所以今天早上有人问嘛，五蕴跟五取蕴有什么关系？这个阿罗汉也有五蕴，但是阿罗汉没有五取蕴，我们有五蕴又有五取蕴，这是它的分别。这个取呢就是我们只取这个五蕴为我的，或者是贪爱以五蕴，所以两方面，一个是贪爱，一个是断邪见。那这个五蕴的产生呢，它的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过去的贪爱了，过去的贪爱产生了这一世的五蕴，然后这一世的贪爱呢也将会产生未来的五蕴。那这个贪爱呢在我们的一世中呢都有，每一刹那差不多很多时刻呢，只要我们没有正念跟这个智慧的话呢，贪爱就会升起。所以它也是这个贪爱，有时候也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它所产生出来的果报有时也是刹那生刹那灭的。我们讲一世到一世那个是一个概括，一个概括罢了。但是呢贪爱是刹那生刹那灭，这个产生出来的果报呢有时候也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欲爱呢，有了这个欲爱，所以我们就造业而留下了新的未来的这个业力的潜能，这个潜能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了。 让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爱呢是什么爱呢？
后有爱。
后有，
后有就是下一次。
对，我们叫有爱。好，有爱 craving for life existence。 有爱，有爱，有爱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爱。好，所以我们众生呢为什么提不起精进力来禅修，而砍断这个无明跟这个贪爱呢？其实呢，我们的内心呢，还是很强烈的执着于我们的生命。不但你执着于这个欲啊、五欲啊，还执着于我们的生命。所以到后来呢，我去美国很多年，七八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西方人就跟我说，阿罗汉是会再来的。我说诶，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过阿罗汉会再来，就是他涅槃过后会再来回再来世间。好，那个美国人跟我说呢，我们会比较喜欢这个理论阿罗汉会再来，因为呢就是阿罗汉涅槃过后就没有了，这个理论呢很恐怖，好，不讨人喜欢，所以阿罗汉会再来这个理论很喜欢，他们很喜欢这样的理论。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可以看得出了，世间的人其实还执着于这个生命，他们不要没有再来，所以后来就可能又出了一个会再来，我们还会再来，但是希望一直在轮回，什么都没有了，那怎么享受啊？没得享受了，哈！所以对这个有爱生命的执着呢，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们也提不起这个勇猛精进力呢，去修这个阿罗汉道。好，当正道阿罗汉所有时机成熟，进入波涅盘，所有的生命都断灭了，因为他的因呢、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不能够再出生。所以这个理论呢，很多时候呢是不受人家欢迎，因为众生呢他有很强烈对生命的执着。好，那这些执着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好，那我们认为呢，四恶道的众生啊都是很苦的。但是呢，你看看那些动物，每一个动物都很快乐，他们在那边玩啊，猫啊狗啊在那边喜乐啊，哈，猫跟猫，狗跟狗在喜乐，啊，他们也很快乐啊。在我们眼中，他们是恶道众生嘛，是很苦，但是他们是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执着于生命，他们也是执着于生命，执着于喜乐，就是这个执着啊，执着于生命，执着于这个五欲呢，使到我们一直造业，一直轮回。那这个执着于有爱呢，爱有三种，一种是执着于欲爱，然后有爱跟无有爱嘛。那有爱呢是跟这个常见相应的，常见，什么是常见呢？常见就是说他相信呢有一个灵魂呢、从一世飘过到另外一世，同样的灵魂呢从一世飘过到一世，再从另外一世飘过到另外一世，好，所以这个有爱呢时常都跟这个常见相应。那无有爱呢？无有爱的人呢，是跟断见相应。他无有爱就是说，生命这一世死的时候呢，就不再有出生了。这只是他的一种邪见，一种见解罢了。生命有没有呢？有时候并不是说你相信他就有，你不相信他就没有的。好，这个现象呢，是依他的因缘法而操作的。The law of nature,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是因缘生，因缘灭。不管你相信，死后有没有出生的话，它是不照你的意愿而产生的，它是照它的因缘而操作的。我们的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断灭的话，那我们往生的时候必然有新的生命在出现。所以这点呢，我们应该认清楚。有时候我们所持有的见解啊，不要太强烈的。持有我们的见解，因为那个见解可能就是杀害我们的凶手了。所以这三个有爱呢，这三种爱呢，也就是极地苦集灭道嘛。这三个爱呢，也就是带出这个苦地的原因。苦地就是五取蕴嘛，执着于我们的五蕴就是苦地。那苦地呢，是应该被彻底的了知。那极地呢，应该被彻底的怎样断除， 对了啊，极地是应该被彻底的断除的，而这个苦地的目标就是五蕴嘛，那极地呢就是这个爱啊，因为爱源于爱取生起，源于取有生起等等，所以这个五蕴呢，五蕴包括内跟外哈，五蕴跟这个贪爱呢，是我们修 vipassana vipassana 的目标，观智的目标。啊，所以贪爱生起一定要观，你贪爱生起不观的结果呢，就会造成取了，啊，取不观呢，就会造成有，有不观呢，就会造业，造业就会留下业力。啊，所以我们一个如果是一个修行者呢，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五取蕴产生出来的贪爱的，就是要观它，要怎么观呢？观无常啊，观苦，观无我，观因缘法。这样观呢，它这个爱呢就不会延伸到取。啊，当你这样观无常的时候呢，贪爱升起，你观无常的时候呢，当下这个贪爱就会熄灭。啊，当这个贪爱熄灭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延伸到取了。不会延伸到取的时候，你就不会造业，我们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我们就不会有新的出生了。这种叫做刹那生，刹那灭。好，比如说一盘这个油灯，油灯呢、啊，它在燃烧啊。这个灯为什么会燃烧呢？因为有这个油，有这个油嘛。好，那如果这个油灯你跟它燃烧，你不再增加新的油灯下去的话，这个油灯燃烧到一段日子会不会熄灭？一定会熄灭。啊，同样的，它这个油灯为什么会燃烧呢？是因为这个油，这个灯为什么会燃烧？是因为油的关系。这个油呢，就等于我们的贪爱，燃料，贪爱就像我们的燃料。好，那这个每一次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哈，如果我们不起贪的话，或者起贪，我们观贪，观无常，观它坏灭，观它过患。啊，观它的灭去等等的话呢，它就不会再延伸到取了。所以每一次这样观的话呢，就是说你没有再增添新的油了，对不对？好，你这样观它就灭掉，所以你没有再增添新的油。那这个油灯呢、啊，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自然会熄灭。啊，这个在相应部有讲到。好，所以这个道理呢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修行就是这样，修行就是刹那，每一刻你都要去观它。你一观它，你就没有增加这个心爱了。那以前的旧爱呢？因为过去是漫长轮回所累积的旧爱呢，它烧到一段日子呢，它自动会熄灭。但是每一次你没有去观它无常，没有观它坏灭，没有观它过患的话呢，你就增加了心油。你每一次增加新的油的话，这盏灯几时才会熄灭？永远都不会熄灭，因为你每次都增加新的油嘛。所以修行呢，啊，就是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去观它，观它什么呢？观它无常，观它坏灭，观它过患，直到你产生念离。当你产生念离的时候呢，你就会放下，你就不会再爱取了。当你不再爱取的时候呢，你就是解脱。所以解脱也是刹那刹那，直到最后呢，你就会到了这个。彻底的解脱了。好，所以这个爱就是第六个啊，就是我们的密友杀害把我们的头给斩断斩掉的。我们的头呢代表我们的智慧，好，当贪爱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就消失了。所以这个贪爱呢拿了一把利剑啊，这个密友拿了一把利剑把我们智慧之头呢给斩断了。啊，这是佛陀的比喻。好，那这个朋友呢，这个犯人呢又继续在逃了，逃，因为要躲开这几个敌人，然后就逃到一个村落空空洞，逃到一座村落，村落里面的房子呢都是空空洞洞的，所以他就进去，手里拿什么东西呢，都是空空洞洞的。这表示什么呢？这代表什么？空洞，这个村落的房子都是空空洞洞的， 表示什么呢？今天早上大家都猜得很好啊，吃饱饭了，昏沉了，脑袋不能操作了。嗯？
没有主人，没有主人，
没有主人。
房子没有主人，
没有主人是他这个空空洞洞的房子代表什么呢？好，我再讲一个你们就知道了哈。这个村落呢有六栋房子，每一栋都是空空洞洞的。对了，多加一个六，你们就知道了。六入处啊，内处六内处哦，外处内入六内处，六内处表示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好，为什么讲这个六内处是空洞的、空空洞洞的、虚的、无的？啊，空空洞洞的，比如说眼睛。眼睛如果没有色尘重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啊，没有这个色尘重击，眼睛是空的，洞空的。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看眼睛什么都不能用，啊，因为没有色尘重击嘛。声音也是一样，没有声音，哎，对不起，这个耳朵也是一样，耳根没有这个声音重击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够没有用处的，是空的，是虚的，是无的。鼻子也是一样，啊，没有香味撞击啊，这个鼻子是只是一个模型给你看吧，哈，舌头也是一样，身体也是一样，意也是一样。你没有去想东西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意根本是空的、虚的、无的，啊，所以佛陀呢，把这个六个村落呢，六个空洞的房子，啊，把那六根呢比喻为六个空洞的房子。那一个贤明有经验的禅修者呢？他只要一去研究一下这个眼睛啊，他就知道了这个眼睛是空洞的。他只要去研究一下这个耳朵呢，他就知道了耳朵是空洞的。好，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个就近地的就近地来说呢，哈，我们比如说我们观四大，观到全身呢都是色聚的时候，然后你就观这个眼根这边，眼根这边也是很多色聚的生灭生灭。那其中呢有某些色聚呢，它是对这个光啊特别敏感的，当这个光撞击它的时候，它这个就特别敏感，这个特别敏感的这一个色聚呢就叫做眼根，而这个色聚呢是生灭生灭的。好，那光如果没有撞击它呢，它就不敏感了。好，所以这个眼根也是因缘法来的，所有因缘法都是空洞的，不只是眼根罢了。好，那在这个声音部呢，佛陀也给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给了一个例子叫做笛子，啊，吹笛子，笛子啊，吹笛子的那个。有一天呢，一位国王呢，他突然间听到了外面呢有人吹这个笛子，然后那个声音非常的悦耳，说这个悦耳的声音一撞击到耳根呢，啊，没有正念，没有智慧呢，就马上升起了乐受。那乐受我们不能够观乐受无常苦无我的话呢，就会升起了贪爱，啊，就会升起了贪爱。所以这个国王呢，因为没有正念跟智慧嘛，所以他升起了对这个悦耳的笛声啊，升起了很强的贪爱。所以他就跟他的臣员讲说，我要把这个声音，把这个声音给我找来。好，这个臣员讲说，陛下，这个声音呢不能够请他来的，因为他是由笛子还有加上一个会吹的很善巧会吹的人这个结合起来呢，才会奏出这种悦耳的声音。那这个陛下说，我不管这么多，我的就是命令啊，你把声音给我找出来。好，那这个官员呢就没办法，就把那个笛子拿出来了，找出来了。他说，我不要笛子，我要声音。那这个官员就说，笛子呢，这个声音呢是从这个笛子里面吹出来的。那光说啊，这个声音在笛子吹出来，他就拿来看一下，光看去看看不到声音，就把它摔破，把它摔到地上，看它可以发不出，可以不可以发出声音啊？摔了过后呢，也发不出声音啊。结果呢，就把它弄得粉碎，粉碎过后呢，也发不出这个声音啊。所以这个佛陀呢，就给了这样的比喻。所以我们的六根呐，啊，是要有因缘具足它才会产生作用， 一年不祭祖呢，这个六根呢就像六间空洞的房屋一样，完全没有用处的。好，好，那过后呢，这个六个强盗，六个打劫村落、打劫这个房屋的强盗是什么呢？六外处啊，六外处，刚才讲到是六类处，这个六外处为什么讲这个六外处是打劫六个空洞村落的强盗呢？为什么？你奇怪怎么你们跟昏沉相遇，所以佛陀讲要吃饱饭过后呢就是昏沉的时刻了。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时常被这个可喜或者可意跟不可意的色尘攻击。好，我们的眼睛呢被可意的色尘攻击过后呢，我们产生了贪爱；被不可意的色尘攻击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了嗔恨。所以这个六外处啊，一直攻击以它可意跟不可意的之处呢，一直攻击我们的六根啊。比如说声音，悦耳的声音，比如说人家称赞我们啊，称赞我们的声音是可喜的、可意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的时候呢，升起的喜悦啊，升起的这个乐受，乐受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执着于这个人家称赞我们的这个声音，连做梦的都会在梦中啊再次的浮现起来。那第二天看到他呢，心中就期待，希望他多称赞几句啊。所以心就是这样。那如果人家诽谤我们呢？如果人家诽谤我们呢？这个毁谤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呢，就升起了苦受。那苦受升起过后，我们就升起了嗔恨，啊，升起了嗔恨。那当下呢，我们就被这个嗔恨之贼攻击了，啊，被这个嗔恨之贼攻击了。好，那既然讲到这边，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当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家毁谤我们的声音啊，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升起的耳处嘛，处，耳处生受，升起的苦受嘛，好，苦受，那苦受不能够关，就升起了嗔恨。好，那现在比如说人家攻击我们，诽谤我们三分钟，好，三分钟我们的苦受一直升起，嗔恨一直升起，那三分钟过后那个人停止了，停止再骂我们了，好，耳处灭了，耳处灭的时候。我们的嗔恨，我们的苦受有没有灭？没有灭，这样不是有违反因缘法？是吗？佛陀说一切有因缘生法嘛，现在没有耳处了嘛，那这个苦受是由耳处而升起的，现在耳处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我们的嗔恨、我们的苦受没有结束？啊？益处还在作祟，啊，什么益处呢？
还会回想，
还有呢？那个还不是重点，你要抓重点。对了，执着了，执取了，好，所以根据因缘法啊，当这个没有处的时候呢，受是不会升起的。好，现在人家没有在诽谤我们了，为什么我们还升起苦受？还升起这个嗔恨，不止如此哦，这个嗔恨可能再维持一个小时，可能维持整天，哦 ，spoil the whole day， 哦，整天都被这个人家毁谤了，三分钟罢了，就把人情绪弄得哈，乱七八糟，甚至到明天还在生气他，为什么呢？这个因缘已经消失了嘛，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嗔恨，还有这个苦受？那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好。所以重点是我们的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那个苦受是我的，我的，我的，那嗔恨也是我的，我的，我的。因为这个执着于它，苦受为我的，我的，我的，所以它就不会消失。你只要把这个苦受呢，观为无常、无我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 所以一个修行者呢，啊，有一个比喻哈，比喻一个凡夫啊，没有修行的人，啊，当他心中起嗔恨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嗔恨呐，刻在这个岩石上，岩石上你刻很久啊，都会消失的。好，可能下一次呢，啊，幸运的他这个人呢，再出生为人，他看到那个岩石上他刻下的嗔恨，他下一次他还可以看到他刻下的那个嗔恨字在那边。啊，这是一般人凡夫的反应。好，那如果是一个禅修者呢，一个修行者呢，他嗔恨升起的时候，他要观，观什么呢？观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就像是在这个沙滩上写字一样，你在沙滩上写一个字哈，啊，写下，它的确是留下了痕迹，但是呢，当海水一冲过来，就把这个你写下的字给冲掉了。好，所以修行者呢，就是要观它，虽然不能够马上灭掉，还要等那个海水冲过去，它才灭掉。好，但是毕竟被灭掉了。不像第一个这样刻在岩石上，第二次还看到自己的成分。好，那如果一个圣者呢，一个罗汉圣者呢，他把这种东西，这个情绪呢，只是写在纸上，根本就写不出来。好，你还没有写，他字都不成形了。所以这个三个境界，那我们呢，做不到把这个情绪写在纸上呢，至少呢，把它写在沙滩上。好，不要把它刻在岩石上，刻在岩石上，现在是看到那个尘埃完全都没有灭掉。好，佛陀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对吧？很快就灭去了。为什么它不灭去？那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所以，如果我们认得出自己的执着呢，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好 ，OK， 好。好，讲到这个盗贼呢，六个盗贼呢。所以六个盗贼呢，时常无时无刻的都在攻击我们。好，那这个，由怎样由处啊，从这个六根呐，啊，进入触到我们的六根呢，攻击，从这个六根呢，由这个触而升起了各种各样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我们又去反映这个苦受升起嗔恚啊，乐受升起贪爱。不苦不乐受升起无明啊痴，所以呢，这些都是造业，所以我们时常被这个六贼呀 打劫，被这个六贼打劫。那讲到这个处呢，啊，佛陀又给了一个比喻哈，佛陀的比喻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这个处呢，他把这个处呢比喻为一条牛啊，一条牛呢，它被这个它的皮呀，啊，被剥没有皮了的。啊，剩下肉被剥开了的，没有皮的牛，这个没有皮的牛呢，它不管站在那里，站在墙壁上呢，它就会被墙壁上的寄生虫咬，好，因为它就没有皮了嘛。然后如果站在水呢，就会被水中的寄生虫咬；如果站在这个稻田上呢，也会被稻田上的寄生虫咬。不管它站在那里呢，它就会被寄生虫咬。好，同样的醋也是一样。处呢，只要我们不睡觉的时刻，啊，我们的眼处就时常被这个可喜跟不可喜的强盗打劫，啊，我们的耳呢被可喜跟不可喜的声音打劫，我们的鼻舌处都是被可喜跟不可喜的这个object， 这个什么object 打劫啊，所以呢，佛陀就把这个六外处比喻成打劫我们六内处的强盗。好，那接着下来呢，那这个人呢又在继续跑了啊，害怕这六个强盗呢，所以他又继续跑到一条湍急的河流啊。湍急的河流呢，那此岸呢是充满着危机，哦，那此岸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叫做深涧或者叫做有深涧，啊，有深涧为什么是充满着危险的此岸呢，哦，有深涧呢巴利文叫做 Sakaya Viti， Sakaya 呢是两个字的组合， 萨跟嘎亚，萨是有的意思，嘎亚呢，嘎亚有两个意思，那玛嘎亚跟鲁巴嘎亚，那玛嘎亚是名声，鲁巴嘎亚是色身、啊、名声跟色身，所以萨嘎亚呢就是有名声跟色身，好，萨嘎亚就是有名声跟色身，再加上一个 DT 是邪见，所以呢邪见就是错误的认为嘛，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呢真正存在的是名声跟色身，但是他错误的认知呢这个名声跟色身为一个我的自我，所以才叫做萨嘎亚离体，叫做有生见。如果是当然没有那个离体，没有那个邪见呢，真正存在的是名声跟色身而已，加上一个邪见，就错误的认为真正存在的名声跟色身呢是一个我的。好，那这个萨嘎亚离体，这个有生见呢、啊、是依什么而升起的呢？源于什么而升起？来想一想，不然你们要打瞌睡了。源于什么而生气？什么东西都要源一个东西而生气吗？啊？源于什么而生气呢？啊？对了，源于名色啊，源于名色或者是源于五蕴而生气啊。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受蕴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想运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行运呢，造业的一切呢，当作是我的自我，把我们的适应看到听到嗅到等等呢，当作是我的自我，而产生了这个有生见。那这个有生见呢，是这个因为这个有生见啊，我们的头啊永远都朝向四而倒。如果我们要把四恶道之门呢、啊、永远的关闭的话呢，我们第一个要斩除的就是这个有生见。有生见一斩除呢，我们过去所造下的恶业啊，就失掉了那个 power， 失掉了那个力量，把我们带入四生带入这个四恶道四恶趣。所以这个有生见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充满着危机、哦、那一旦这个有生见被去除呢，我们所有的过去世所造的漫长轮回中所造下恶业，会带领我们下四恶道的那一些恶业啊，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出生在四恶道、哦、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勇敢静静的要断这个有生见、哦、他断了有生见呢就安全了嘛，那最多还有气势再来，那气势呢怎么享受呢都会下十二道。好，所以呢有的在佛陀时代，比如说维萨嘎是女施主第一的，还有那孤独长者，他们都是须陀洹，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证到阿罗汉，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在畜生啊，在畜生天上啊，然后半天啊，然后享受气势的生命，再进入佛涅槃，再证到阿罗汉。因为有生见被去除过后呢，不会再下四恶道了，都很安全了，可以慢慢的享受这个啊，在有去世的时间那里享受，好、哦，永远都不会下四恶道。所以很多人呢，他证到虚空过后呢，他就满足了，啊、哦，因为他要再享受一下嘛，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有生见。那怎么断除这个有生见呢？有生见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啊、哦，那怎么断除这个有生见呢？怎么断除啊？对的啊，所以要断除这个有生见呢，就是时时刻刻啊，六根触到六尘的时候呢，你就观它为无常苦，苦是比较难的哈、啊，无常无我无我，一直观它无我。那观无我的时候呢，有时候无我很抽象嘛，哈、啊，无我呢这个。讲到无我，这个我是谁呢？好，这个有生见，这个无我，这个呢， 一直都很让人很困扰哈。不只是我们现代哦，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这个羌那的，羌那呢，当佛陀出家的时候呢，啊，当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马车夫跟着他后面的，记得吗？那个羌那啊，羌那哈，所以他当他要出家的时候呢，他跟着他，这个羌那是跟他一同出生的，一同出生，一同游玩，一同喜乐，包括他要出家的时候跟他一起，只有他陪伴着他。那佛陀出家过后呢，这个羌那也跟着出家，好，但是这个羌那呢，就仗着自己呢跟佛陀的这个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升起了一个我慢，升起了很强的我慢心啊，对其他的同山道友呢，都轻视他们，因为这个我慢的关系呢，啊，很多他的亲戚，好像啊那些亲戚呢都证到了这个悉陀罗道果，哎不是证到阿罗汉道果，但是羌那呢什么都没有，啊，因为那个慢在作祟嘛，啊。那当佛陀呢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佛陀呢给了他一个 penalty， 处罚他，处罚这个羌那。他说所有的比丘啊都不可以，都不要跟羌那讲话。这个处罚是很严重的。当你是出家人，所有比丘不跟你讲话，你的整个出家的生命生涯好像就结束了。所以当这个羌那一听到说佛陀已经涅盘，已经够让他伤心了。又处罚他，给他一个这么严重的处罚呢，哇，他感到非常的，他升起了很强的恐惧感，升起了这个很强的恐惧感过后呢，他就很用功的修行，哦，很用功的修行，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上巧了，哦，他很用功的修行。有一天呢，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就观无常苦无我，哦，无常苦无我，观无常 OK 可以明白，哦，观到无我的时候呢，他有一点障碍了，无我是什么东西呢，哦，如果说没有一个我坐在我这边打坐的是谁呀，啊，我在这边打坐这个是谁呀，啊，那无我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时常都会啊，这个听众啊都会问起的。所以因为这一个他不能够突破这个，所以他不能够证到阿罗汉，所以有一天呢他说不行，这样下去不能够突破，所以他就思考一下到底谁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想一想呢，他就找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很多人都进入波涅盘了，舍利弗尊者他们目犍尊者都进入波涅盘了，啊，只有阿难尊者跟随佛陀最多年，他应该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去请教阿难尊者。那阿难尊者呢就跟他说，啊，那世间呢的人呢都陷在两种见，啊，一种叫做世间的人呢都认为呢，啊，一切现象呢都是永恒的存在的，啊，这个就是常见，啊，另外 一种人呢认为一切现象呢结束过后就断灭了，啊，这个是短见。所以世间的人呢都陷在这两种见，不是常见呢就是短见。那阿难尊者呢就跟他说，啊，排开避开这两种见。佛陀说呢，言以无名行生起，言以行事生起，言以事名色生起，言以名色六处，言以六处处生起，言以处受生起，言以收爱生起，言以哀取生起，言以取有生起，言以有生生起，言以生老病死愁悲苦忧难，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运。所以从这个十二因缘的过程中呢，从来不谈一个人的，不谈众生，不谈人的，只谈什么？有这个因存在就有这个果，有无明这个因存在呢就会有这个行，哦，有这个行存在呢就会有这个事，有这个事存在呢就会有这个名色。所以谈的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从来不谈一个人的，这个就叫中道了，中道，哦，所以当阿难尊者跟他解释这个的话，他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就明白了这个无我是什么意思。所以要了解无我呢，你一定要了解因缘法，你不了解因缘法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所以整个 佛法的重心呢，就是因缘生因缘灭罢了。那很多外道的人呢，时常问佛陀这个问题啊，世尊啊，涅槃的时候到底还存在吗？还是永恒的断灭？这个世界是永恒的吗？还是不永恒的？啊，人死了过后呢，到底这个灵魂呢、啊、还存在吗？这些问呢，这些种种的问题啊，都是源于这个他的内心里面就有了这个我，以这个我来发问问题的。但以这个我来发问问题的话，世尊很多时候都是不要回答。他说你这个问题 is not properly formulated， 你这个问题问错了啊，问错了他就不回答你的。那回答你只是言语这个而生起这个生，因为这个生起而另外一个生起，当这个灭的时候果也跟着灭。所以他世尊看问题呢，他不把这个人呢放进去的，他只是把这个因缘生灭法放进去。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生缘因，这个因缘生灭法呢，你就会了解什么叫无我了。所以 the non-self nature is to be comprehended by way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无我的这个教法呢，是一定要通过因缘法才能够彻底的认知的。这点非常的重要啊！你要把它关进你的电脑里面啊，不要关进其他东西啊。好，所以这个有圣见呢，是源于这个无蕴而生起的啊。因为源于这个无蕴呢，而无明呢还没有被斩断，而又不能够如理作意啊。这个无蕴为无我的话呢，所以有圣见呢就一直的滋长，一直的。滋长生长了，所以刚开始呢，我们要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它一切升起的现象呢，从身体，从思这个情绪上呢，从我们的明法上升起的现象呢，我们如理作意它无常苦无我。好，那有一次呢，这个马哈可提达啊，马哈可提达呢，他就问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说舍利弗尊者要怎样作意呢？一个人呢才能够证到虚陀洹道果。那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说哈，要作意，这个五蕴呢为无常、生灭、会坏灭、为苦，好像剑，好像 cancer， 好像空的、虚的，然后好像是陌生的。别人的不是我的，陌生的，然后无我的，他讲了十个啊，无常包括无常苦无我，比如说作为他生灭，作为他为无常，作为他断灭，作为他为苦的，作为他像剑这样，作为他像灾难这样啊，作为他为像 cancer 这样难以忍受，然后作为他为虚的、空的、别人的、无我的。他说如果你作意，这个舍利弗尊者说，如果你这样作意五蕴这样的话呢，最后呢你就会证到虚陀洹道果。所以这个作意非常的重要，如理作意啊，尤尼苏曼纳西嘎拉，由如理的作，如理作意的意思就是跟着他这个实相，跟着实相，实相就是无常苦我嘛，跟着实相这样去作意他，也就是如实之见了。如果你这样作意他的话呢，你最后就会达到虚陀洹道果。然后呢，这个马哈可提达又继续问他，那如果一个人达到虚陀洹道果过后啊，他怎样才可以达到这个斯陀洹道果呢？怎样才可以达到斯陀洹道果呢？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同样的道理啊，舍利弗尊者同样的观法啊，也是观察刚才我讲的，你就会达到了斯陀洹道果。那马哈果提达又问他，那怎样证到阿那含道果呢？同样的暗色，同样的这个回答，同样的观这个五蕴为无常、生灭、断灭、为苦的啊，像剑一样，像这个灾难，像这个cancer 啊，空的、虚的、别人的、无我的。就会证到了这个阿那含道果。那到了奥罗汉呢，要成为奥罗汉也是同样的观法。 所以这个如理作意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一个人呢，要真的要证到这个圣果呢，你就要这么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观无常，观正念一个不重要，哎，不是不重要，不够啊。比如说嗔恨升起，你正念知道嗔恨还是不够的，你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观它为断灭，观它为因缘法，你这样才有机会。到最后如实之见，一切究竟法都是真实的消灭，真实的生灭，真实的苦，真实的无我的。好，我们暂停一下哈。